就是内在之光啊。那这个内在之光啊，是这四个字是贵格会的创始人 George Fox 他所提出来的。他的背景是英国的国教，17世纪那个时候国教非常的腐败，所以他在属灵上得不着帮助啊，所以他昼夜在那里向神哭诉。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听见有声音跟他说，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他能解决你的问题啊。所以他找到了耶稣，他称他第一次遇见耶稣基督，他说我找着的是内在之光 inner light， 也称为基督之光 Christ light 啊，内在之光基督之光。从他遇见耶稣之后，信仰不再是一个理论，而是他跟神跟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交通，有一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那昨天下午我从亚伯来讲内在之光，今天我要从挪亚来讲内在之光。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十四节，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好，神继续告诉他怎么造。那么在挪亚的时代啊，他周围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非常的忧伤啊。凡有血气的人呢，在地上犯罪，满了败坏的行为。可是内在之光临到挪亚，神对他说话。因为当时啊，主耶稣还没有来，可是其实他里面就是有基督之光啊，他让这个内在之光约束他的言行，不受周围的人影响，他顺服神，他顺从这个内在之光，他要做完全人。所以当神要毁灭强暴的人、走兽、昆虫、飞鸟的时候，他叫挪亚要造方舟来拯救他的全家，还有有血肉的活物。所以那些邻居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挪亚每一天都在用割斐木造方舟啊，当他的朋友忙着在那里帮儿女搞那些嫁娶的事的时候，他正在把方舟里外抹上松香啊。如果有人对挪亚所做的事情感到很好奇，你在做什么啊？来问的时候啊，挪亚就是用一个敬虔的态度开口传义道啊，他传义道，可是他遭人讥笑。我想啊，那挪亚继续按着神的吩咐在那里造方舟啊，他越建造，他越顺服，他灵里头越明亮。所以这个内在之光在那里引导挪亚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去行。等到挪亚600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儿妇以及儿子儿妇这些一起，就带着走兽、昆虫、飞鸟进入了方舟。那耶和华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头，当神打开天窗降雨，地上的一切都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只有在方舟里头的一切蒙保守得拯救。 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方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你只有躲进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灵魂体也才会得拯救蒙保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8-21节好吗？请看彼得前书第三章18-21节。18-21节，我们一起来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那些不相信挪亚所说的话的人，他们全部都被淹没在洪水里面。可是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曾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所以那些人他们仍然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对不对？那么挪亚他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那个洪水不但没有淹没他跟他其他的家人，他们反而是借着水得救。你看那些没有内在之光的人借着水灭亡，当然神还是给他们机会得听福音。可是挪亚他的全家一家八口是借着水得救。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水就是在表明洗礼，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埋在水里面，我们从水里上来，我们是一个与主同死同埋的人，等到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借着这个水，我们在神面前被洁净，有无愧的良心，我们一样借着这个水得救。那么挪亚从水里从方舟出来，他就为耶和华筑坛，他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做燔祭献给神。而挪亚这个献祭他的敬拜蒙神悦纳，所以神闻到那个馨香之际，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时候也说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神跟挪亚说，地还存留的时候，那个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我们这些借着水得救的人，我们一定要用无愧的良心敬拜神，像挪亚所做的一样，对不对？洪水退去了，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给神，敬拜神。我们得着无愧的良心，靠着耶稣的血借着洗礼，我们洗净了自己，我们就用无愧的良心敬拜神。那敬拜神会带下内在之光，敬拜神就是把我们引进跟神之间有一个真实活泼的相交，所以我们就在神的光中被改变。所以偶尔敬拜神是不行的，我们必须继续不住的敬拜神。生活一整天，我们的心都在那里敬拜神，我们是过一种敬拜神的生活，一直活在神面前，在里面跟主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我们才有可能继续不断被神改变。所以敬拜不是礼拜天的事情，而是从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天，从早到晚我们里面不住的敬拜神。那敬拜神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你既然是以神为中心活在神面前，那敬拜者他手中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神而做，而且他把所做的一切都献给神，他口中所说的一切也是为着神。所以一个敬拜者，他会很盼望他自己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生活工作所做的一切都蒙神悦纳。所以一个敬拜的人，他就是依从里面的内在之光在那里过生活，过一个容神益人的圣洁生活。所以这种敬拜的人，他为神所做的一切有永恒的品质，他所做的功有永恒的品质。神当然会更多的向这些敬拜他的人显明他自己。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7章24到27节。路加福音17章24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在挪亚的日子，人做什么？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因为人没有得着内在之光，他就拼命抓取地上的东西，对不对？你看现在的人也是这样，努力赚钱，就是想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要么就是嫁一个有钱的人或娶个富婆，离婚的时候还跟他要很多钱。我觉得现在有的人的心思想法很可怕。可是呢，在挪亚的时代，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那些没有内在之光的人全部淹没了。人子的日子也是如此。你不晓得人子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他一回来的时候，一切属地的这些你眼睛所看的一切都要被火烧掉的。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呢，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那么最好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外面人子来，那个闪电的光还没来到之前，先让那个光，内在之光先闪在我们的里面，顺从这光，顺从这光，依从这个内在之光去过生活，这个就是预备主再来最好的方法。有个弟兄，他在工作上他有很多机会能够预先得知上市的公司他们会改组啊，或是合并的一些内部讯息。那对于股市投资的人，得知这个珍贵的内线消息可以一夜致富。可是这个弟兄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他知道他常常要顺服里面圣灵的引导，警醒预备主再来。所以在职期间，他从来没有购买过客户的股票，一张都没有。因为他觉得，第一，买客户的股票，你就会成为客户的股东，将来在双方业务的立场上就没有办法维持公平公正，而且工作上的判断会受影响。第二，他觉得靠内线致富并不公平。有一次呢，这个弟兄就邀请很多的合作伙伴出游，他就看见两个客户在那里赌气不交谈。这两个客户分属不同的公司，过去是好朋友，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中午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弟兄很好奇，就问其中的一位，他就悻悻然的跟对方讲，跟弟的弟兄讲，他说呢，因为那个人对方曾经告诉他宝贵的内线消息，出于朋友间的信任，他就投下大笔的资金，盼望狠赚一笔。可是后来股市完全没有反应，股价没有反应甚至反转向下，已经开始亏钱了。他看到每一天巨额的损失，哪会开心他讲的这个内线消息，弟兄更早就得知了，而且有人善意的提醒他两次。可是这个弟兄祷告仰望主，他就是觉得他必须顺服内在之光， 他没有因此下注投资，他知道神教导的命令是不可以贪财，所以他选择放弃这个机会。当时要下这个决定确实不容易，但是神真的保守了他依从这个内在之光。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做选择，你可以选择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你可以选择在那里谦卑的仰望神，祷告神，然后你依从这个内在之光，顺服圣灵的引导，在那里工作生活，预备主的再来。我们继续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37-51节，好吗？马太福音的24章37-51节，24章37-51节，我们一起来读：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要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再想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那么内在之光怎么样引导挪亚在那里预备方舟？这个内在之光，基督之光，也要引导我们天天预备主再来。挪亚他就是天天警醒，按着神的吩咐建造方舟，我们也是天天警醒祷告，按着神的吩咐去过生活，这个就是在建造方舟，预备主再来。那这里特别提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提到两件事，忠心还有有见识。这个有见识，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它翻译作聪明，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仆人。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译作通晓事理，有常识，而且敏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通晓事理，有常识，而且敏感于内在之光的引导，我们要做这样的仆人。这样的人他不会去动手打同伴，这太笨了，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应该同舟共济，大家才有盼望，对不对？而且聪明的仆人也不会去跟那些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玩乐，到主再来的时候也全部都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这些聪明的、通晓事理的、有常识的、有见识的神的仆人，他就是会忠于职守，忠于神所托付他的事。在1800年代中期，美国长老会的差会，他们呢，就是差派宣教士要到中国的山东烟台传福音啊。可是那个村长就下令，不管任何你看到那个外国人走近的时候你就要敲锣警告大家啊。那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美国的宣教士郭显德，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要接待他，也没有人要租房子给他，也不要卖东西给他吃。如果他走在街上，大家就喊说洋鬼子来了，赶快躲起来。所以大人就赶快把小孩子带回家，然后 每家每户都把门关上，等他走过才会再把门打开。有一天，这个聪明的郭教士，他就藏在一户人家的这个大门的框里头，然后那家主人开点门缝，他想要看看这个洋鬼子走了没。哎，郭教士立刻把手杖插进门内，然后就一面跟他商量，一面在那里哀求，哀求说又把一只脚给伸进去了，然后呢再跟他商量，再哀求，整个身体就挤进去了。那么根据中国古时的传统，每家都有一个磨谷物的地方，人们都是用那个骡子在那里推磨，那如果没有骡子就是要用人力。所以这个郭教士就进入那家的院子里头，全家的人都要来赶他走。然后郭教士看到有一个人在推磨，就赶快去帮忙他推。他在那里努力推磨的时候，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全家人看他是来帮忙的就无可奈何了，大家就纷纷转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本来在推的那个人 也不想跟他一起工作，所以留下郭教士一个人在那里推磨。推了一个小时，他就是整个额头都是汗，所以那户人家的母亲就很不忍心，就叫他儿子说，你拿一杯水去给他喝。然后郭教士就继续推继续推，那家人是很过意不去，就劝他要休息，所以休息的时候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你看这个郭教士很聪明，对不对？他敏感的心，有见识的行为，他传福音给他们，就摸着那户人家的心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主量给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都要做聪明通晓事理有见识的忠心的仆人。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31-40节，他这里提到挪亚怎么样，然后提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接下来25章其实是接续前面讲的话，也就是说挪亚警醒的在那里建造方舟，那我们就是要警醒的预备主再来。那怎么预备法？马太告诉我们，你看31节-40节，我们一起来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预备主再来的重要的一个方法是要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有些人真的被神呼召去监里头探访人，在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人。我们也有上面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在服侍那些街友，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这些有很多人在做医院的探访工作，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可是当然神并没有 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服侍饥饿的街，也没有要我们每个人都去探访监狱里头的人，因为每个人护照不一样，时间精力也都有限。可是呢，我们就是要追求圣灵充满，在这个内在之光的引导下去服侍神所量给我们的人。所以很要紧，你要里面有内在之光，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在内在之光的引导之下去服侍神所量给你的人。曾经在德国的东南边陲，接近波兰的国境，有一座城堡，而在城堡的一端是一个辽阔的产地，另一端是紧邻着富裕的这个上西利西煤矿。1866年，有一个伊凡姊妹，她出生在这个富有的人家，住在城堡里头，她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但她天生很比较忧郁，很害羞，也很胆怯。可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圣洁的妇人，他衷心的祷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深深的影响这个小女儿。后来他母亲忽然去世，所以他的心就有很大的需要，就开始寻求神。有一年夏天，他在读经祷告，在那里跟神交通的时候，忽然神就开他的眼睛，好像有个光临到他，他看见上西利西那个百姓很困苦，还有许多的孩子很无助，需要被领到主的面前来，就问主说，主啊，谁能帮助这些穷人，栽培这些孩子呢？谁能来供应这些百姓的需要？后来他读圣经的时候，主就借着以赛亚书跟他说话，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向那些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这是以赛亚书58:7的话。他又读到以赛亚书6:8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跟着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此以后，他就放弃舒适的生活跟他个人的享受，开始去关心那些贫苦迷失的人。后来他就跟他的父亲请求，在1888年2月，在城堡下层靠近平场的地方有两个房间，他父亲就让他可以自由的使用，他就把他作为孩童的缝纫班，还有照顾病人的一个地方，他称为伊凡之家。伊凡之家，那伊凡很快就了解这个村里头的情况，他也了解病人的需要，他看见不少那些很穷的小孩需要饭食，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零用钱买面包，买面粉、面包或者是盐，有时候他亲自煮一些东西，把热羹汤或者是面包或者这些东西分给20-30有需要的孩子，然后有时候他又会带着一些家庭的药物挨家挨户去探望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村里头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所以他给他们一些药物，村民对于他所给他们的这些小小的服务非常的感激。他很爱穷人，他常常因为这些穷人那么朴素那么单纯而受感动，所以他们就是与他们与爱哭的人一同爱哭，与喜乐的人一同欢喜快乐。那他开办的这个伊凡之家后来发展为很有名的Freedom Shore， 专门收容那些无助的孩童，而且救济那些贫苦的人。所以这个伊凡姊妹虽然她生在富贵之家，她承受大笔的遗产，而她就是分享给那些贫苦的人，而且她学习服侍他们，因为她知道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如果一个人学会爱，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多么失败，我想他的人生是成功的。一个人在爱的引导之下，他向着人，他舍弃他自己，对不对？他向着神，完全献上自己。 加尔文说，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如果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金碧士说，神衡量一个人是在于他工作的爱心有多大，而不是他所做的有多少。那当然，爱心大的人，他很可能神所量给他的工作也越多，对不对？其实呢，基督徒那个爱的考验，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跟生活中，在你最频繁的接触中，或者最尖锐的摩擦中，在实际的生活环境中，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仍然有爱心。印度宣教士贾爱美这样讲，他说，爱是了不起的，是一件最伟大的东西，只有爱能够使一切的重担减轻，只有爱能够用平静的心去接受一切不平的事。他说，只有爱能够使尖酸之物变为甜，变为美。所以爱神爱人是我们一生需要继续不断学习的。那天我们唱我们的颂赞诗选五十首，满背雪窗之圣手。有人说那个原来的歌词，那个内容是十二世纪的圣伯纳写的，我们的颂赞诗选第五首也是他写的。他认为爱主不是一步登天的事，你需要层层而上，不是靠自己，就是你需要继续谦卑的与主同行。在《生命记》六章五节有一句话，《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给我们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克洛窝的圣伯纳，他认为这个尽心，用你的心尽心的爱，跟你诚恳的情感是有关系的，是发自你那个诚恳的情感，所以跟这个诚恳的情感是相符合的。可是这个尽心的爱还需要有尽性的爱来陪伴。这个尽心的爱呢，使你对肉身的耶稣基督你有一种爱的情感，对于道成肉身的耶稣你有一种爱的情感，所以你会多多的亲近神，祷告神，在那里默想耶稣。他说这个尽性的爱是跟你的理智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尽性的爱跟你理智的判断相符合。所以爱不是单单是感觉，你需要用理智去判断你应该怎么做才最合适，对不对？但他说这个尽性的爱你要用勇敢跟热情去陪伴。那这个尽性的爱注重智慧、公义、真理还有圣洁。尽性的爱注重智慧、公义、真理、圣洁。他说这个尽力的爱是跟坚强而有力的意志相符合，你要尽力去爱，跟你的意志有关系。比方你要爱仇敌，那是用意志去爱的，对不对？尽力的爱是跟你坚强有力的意志是相符合的，而且使你这个理智的爱可以达到完全。他说这个需要多多被圣灵充满，你整个的意志要常常降服于圣灵，因着圣灵能力的协助还有神的恩典才能达到完全。圣伯纳也讲过很有名的关于爱的四种境界，他说爱的第一种境界是为了自己而爱自己。他说全世界都知道爱是四种本能的感情之一，本能的爱在人就是很自然生发的。而主告诉我们第一最重要的诫命就是你们要爱主你的神。他说对于这个命令要爱主你的神，就着人的本性而言，哎呀，实在是很不容易。所以呢，人常常是从自爱爱自己开始学习的，他常常是把自己居首位。所以他说就像经上写的，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这其实只是一种属血气属肉体的爱，爱自己。 我们天然的爱是来自本性，而不是上帝的诫命。没有人会恨他自己，当然有一些很特别的状况例外。他说，但是假如呢，这种对自己的爱增加无度，像河水漫过了堤防，会导致洪水泛滥，人就会变成自己的欲望的奴隶。好，这种自爱一定要受到约束，你要开始学习把这个自爱呢，爱是这种爱去分享给别人，就是你要开始学习爱邻舍如同自己，你要学习爱邻舍如同自己。他说，如果人要这样爱他的邻舍，顾及他邻舍的需要，甚至他留意邻舍的喜悦，他就一定要在所有这些事上学习舍己。你要学习舍己，你爱人如己，就是你要先学习舍己了。他说，爱的第二种境界是为了自己而爱上帝，为了自己而爱神。人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来爱神，不是因为上帝本身而爱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已经发现他的能力很有限，他发现他做事情不能没有上帝的帮助，所以他发现他如果来跟上帝在一起很正确，因为上帝会维持他的生命，供应他的需要，嫁给他力量。哎，这个人就发现说，透过上帝，哎，我们凡事都能做，没有上帝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爱神。第二种境界，他说，爱的第三种境界是为了上帝自己而爱上帝。人他从上帝得到了他所渴望的，他的心不可能像大理石一样不受感动的，因为神给他恩典，神给他帮助，他就会被这个良善的神所感动。所以他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爱自己，也没有办法仅仅停留在为了自己而爱神，所以他开始为了上帝自己而来爱上帝。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就更多的来到神面前，他发现上帝每一次都引领他走过这一切困境。他必须更多的认识上帝自己，去了解上帝，尝到上帝那个甘甜的同在。他是为了上帝自己而来爱他，不是为了得着好处而来爱神。他尝到上帝那种同在的甜美，他真的爱神，就像撒玛利亚那个女人说的，他说现他跟他们邻居传福音，那个邻居就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他们真的认识了救世主，因为亲自听见主耶稣说话。所以我们爱神，所以我们看见主的容脸，对不对？我们听见主温柔的声音，我们亲自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发现主的恩慈是那么的丰富，主自己是那样子的美丽。所以我们单单因着主自己而来爱神。那当我们更多的爱神自己，亲近神，我们就不能不遵守第二条诫命，爱邻舍如同自己。因为我们为了神自己而爱神的时候，我们也会爱一切关乎神的事物，我们也容易顺服神的所有的诫命，也爱神所爱的那些人，对不对？他说，爱的第四种境界是为了上帝而爱自己。为了上帝而爱自己，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被上帝的爱感动，所以他很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把自己弃绝给上帝。他要以上帝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以上帝的想法为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会为了上帝的缘故，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爱自己，在上帝的眼光当中看自己。圣伯纳说，能够上升到这第四种境界之爱的人是有福的，他为了上帝的缘故而爱自己。他说，诗篇36篇第6节说，主啊，你的公义好像高山。 他说第四种境界的爱就是这样。他说诗篇六十八篇十六节说，为何斜眼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当然就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所愿居住的山。他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飞去，我就飞去得享安息。你就是安息在神的爱中。他说像我们这种血肉之躯，出于尘土跟污泥的我，他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上升到这个境界呢？他说我的灵魂哪，何时才能沉浸在主的爱，看自己不过像残缺的碎片？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可想神而在神里面失去自己，经历到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呢？他说有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喊出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他说进入这第四种境界的人是圣洁有福的人，他所拥有的不是天然人的快乐，而是在永恒的生命中失去自我，倒空自我。他是以神为乐，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他跟神合而为一，自我的意志跟神的意志合一。在他的里面就有一个祷告，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神自己还有神的喜乐，神的旨意成为这第四种境界的人的喜乐，以神为乐，也以神的旨意为乐。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25章1到13节，好不好？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天上新郎主耶稣快要回来，所以挪亚依从内在之光警醒的建造方舟，我们就是依从内在之光警醒的预备新郎来到。这里告诉我们很要紧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做聪明的童女。在这个比喻中提到十个童女，既然说是童女，表明他们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把自己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的人。这个愚拙的童女灯里头曾经有圣灵的油，但是问题是她圣灵的油用光了，等到半夜天上新郎耶稣忽然回来的时候，灯灭了，很惨。我曾经是一个愚拙的童女，我信耶稣以后呢，每天花一个信耶稣以后每天花一个小时为圣灵充满祷告，每天就乖乖的祷告一个小时，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半年以后就被圣灵充满了，我就发现圣灵充满有很大的好处，服事会有能力，你替病人祷告病人就会好，所以我就拼命服事，服事到我没有时间祷告，最后圣灵的油通通用光了，灵里枯干，身心俱疲。还好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回来，要不然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在门外哀哭切齿。后来主带领我去荣教室服侍的地方，公馆喜安堂，现在已经没有公馆喜安堂了，被台大收走了，那个地是台大的。我去那里追求主，真的那个内在之光临到我， 接着荣教师的教导，我清楚知道我一生一定要紧紧踏定两条轨道。一条轨道就是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重新被圣灵充满，每一天一定要来到主面前领受圣灵的膏油，做一个聪明的童女。第二，就是每一天我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还有神所吩咐的一切，从早到晚。这样的人才是聪明的童女，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领受丰满的圣灵的膏油，每一天顺服遵守主的命令，依从内在之光去过生活。所以从那以后，我每一天都在持守这两件事，我不敢不踏在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我发现神的恩典真的很丰富，在他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圣灵的膏油，你只要那么有心，每一天要重新被充满，他就是那么信实，那么有恩典，每一天会重新充满我们。然后我们就是按着圣灵的引导，按着神的心意去过生活，去工作，去服侍，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继续来读马太福音24章14到30节，14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属神的人领受了圣灵的膏油，连带着也领受了圣灵的恩赐跟才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你的恩赐跟才干。我想那领5000银子的人大有恩赐，大有才干。那领2000银子的人有中等的恩赐跟才干。我想这些人不是没有遇见试炼跟试探，可是他们会学习靠着主的恩典去得胜试炼跟试探，顺从这个内在之光，忠心的服侍到底，所以他们就得着主的夸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为着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在这个春令会的参与服侍，真的感谢主。 有的人他们第一次参加这个春令会就帮忙，看见小小的需要就主动去服侍。其实我们不需要管自己到底有多少的银子，常在想到底是一千还是两千五千，我认为想这个问题很无聊，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你就是心里火热嘛，常常服侍主，又一个小小的机会就服侍一个人或服侍一件事情，做一个补破口的人。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这个美国神医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 凯瑟琳库尔曼应该是一个有五千两银子的姊妹，五千银子的姊妹，因为她实在是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一开始她跟姐姐姐夫一起服侍，礼拜一她要负责洗衣服，礼拜二负责烫衣服，她就是学习不管在任何情况当中神量给她的事情，她就忠心而快乐的去做，不要让自怜进入心中。因为他知道如果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常常以自怜，要么就放纵自己，自恨自义，这些在那里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都会拦阻圣灵的工作，活在自我的里面就会拦阻内在之光的引导。这个凯瑟琳库尔曼跟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五年，他是在为自己未来的服侍在那里预备的。他尽量帮忙做家事，减轻姐姐他们的负担，但是他也花时间读神的话，读各种属灵书刊。后来他开展自己的事工，他说我服侍主的秘诀就是把我自己卖给主，意思就是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主。他说他的心就是紧紧的抓住耶稣，他要对主效忠，绝不要让圣灵担忧。在他服侍的初期，你会发现有两个特色很明显。第一，就是他的献身十分彻底，这个人全所有奉献。第二，不管对神对人他都忠心。有人问他说，一个人怎么样信守神的呼召呢？他的答案是忠心，忠心。所以你看主称赞那个仆人，没有说哦你有好大的恩赐才干，做了这么多事，主称赞是又良善又忠心，对不对？他说忠心这个字呢，对现代人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能这么做的人并不多。忠心是十分抽象的，触摸不到，跟爱差不多。你只有透过行动才能了解到爱，看到爱，爱必须靠行动，忠心也是这样，必须付诸实践。他说忠心就是信实、忠诚、前进。我的心智已定，不管要付上多大的代价，我都决定要向主忠诚。他说忠心不只是你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一时的兴趣，忠心是一个人对主献身的落实。换句话说，忠心你就是告诉主，我在这里，你可以信赖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说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呢，他忠心的表现就是在于他绝不偏离神的旨意，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不增加也不减少。他说忠心是什么？忠心就是你绝对不要偏离神的旨意，忠于神跟神的旨意，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不增加也不减少。凯瑟琳认为，如果一个人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的忠诚已经开始从神转向自我了。很可惜，他遇见情感上的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向神忠心，他没有顺从那个内在之光，他跟一个离弃妻子的英俊布道家结婚，结果失去教会，失去服侍，失去了朋友。那个圣灵的指控，圣灵的控告，指责让他良心很过不去。后来他实在无法抵挡那个圣灵的责备，他就完全悔改，就诉请离婚，然后开始奔向神为他安排的道路。那也因为他这样愿意离弃这个罪， 就跟神恢复了正确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当他服侍的时候，神也开始祝福他的侍奉。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真的很爱祷告，他常常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他正在祷告，如果有人打岔问他一个问题，他答完问题之后继续在里面不住的祷告。 Oral Roberts 也是神医布道家，他这样讲，他讲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他说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跟圣灵非常的亲密，像彼此之间有问有答，你简直察觉不出什么时候圣灵暂停说话，由 Catherine Kuhlman 继续接着讲，因为他们之间已经融为一体了。他没有私密的行程，也没有隐秘不明的动机，你所看到就是他的真面目，这个叫做良善。如果他不懂，他就会坦白告诉你他不知道。终其一生他就是这样良善、诚恳、诚实、顺服、忠心，因为他最害怕违背内在之光，让圣灵担忧。几乎各行各业所有教派的信徒，或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来参加他的聚会。那些酒鬼病人、垂死的患者、灵里非常迫切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一点也不属灵的人，都来参加他的聚会。他知道自己就是要带领众人转向神，注意耶稣，所以神就借着他突破一切的障碍，能够把所有的人呢尽量的带到主面前来。他说世界笑我傻，因为我把一生奉献给一位我未曾看见的主，我知道有一天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会说什么。他说当我面见耶稣的容脸，我有一句话要跟主讲，说主，我已经尽全力试过了，我尽我所能的摆上自己，主会满满的补偿我，我相信神的话绝不落空，我已经尽全力试过了，我尽所能的摆上自己。我想他是个有五千两银子的人，他也向主交出一万银子，但又没像他一样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身上满了圣灵的膏油，我们要跟圣灵做好朋友，常常顺服里面的内在之光，就是在圣灵里头服侍。我们讲过 George Fox 也把圣灵的引导称作内在之光，所以我们顺服这个内在之光，我们就是行走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刚刚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那个领一千银子的人对主没有正确的认识，好像他心中没有内在之光，只有害怕，所以就落入一个懒惰的陷阱里面，成为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被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一生竭力追求认识主，认识主的爱，认识主那个慈怜的心肠，你跟主求这个内在之光，主让我可以在光中跟你有一个真实亲密活泼的相交，让我敏感于这个内在之光的引导，懂得顺服主。那么主怎么跟这个只有一千银子人建议？主教导他说，你即使觉得你没有恩赐才干去做生意，你可以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那个意思我想差不多就是你把钱去放在银行也会生利息的意思。有一次有一个老姊妹，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人没有什么恩赐才干，就一点点，要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我看着这个老姊妹，我知道她一定觉得说她年纪已经大了，也没有心力力气来为主做什么。我跟她说，你只要多多聚会就好了。好，你看你多多聚会，你花时间追求圣灵充满，你身上那个圣灵的银子就会增加，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就会连本带利的收回，不是吗？好，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找了一份足以为生的家教工作，其他的时间我就拿来聚会，多多的参加聚会，追求圣灵充满啊，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就多多的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当时我 没有参与什么特别的服事，我就是全心的追求耶稣自己。我在聚会当中，我越追求，越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后来完全失去圣灵充满吗？我就是借着参加聚会，那个神的同在渐渐的恢复，那个圣灵的充满渐渐的满起来。所以我越追求，就越真实感受到神的同在。我记得有个晚上，我参加聚会，大家正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忽然那个神的荣耀大大显降在我身上，让我觉得这个神的荣耀怎么这么让我感到稀奇，而且感到敬畏。我就觉得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在那里专心的等候神，亲近神，仰望神，竟然可以得着这么奇妙的神荣耀的同在。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对，这个真的就是马太福音25:27所教导的，我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这样我就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得着主的同在更加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我再告诉你，你真的花时间等候神，追求神，追求圣灵充满，那个圣灵的银子自然会增加。今天主还没有回来，仍然是主给你的大好机会，你要来向主买这个圣灵的油，身上要储备够多的油，而且是满溢的油，这个油还可以流出去，借着你的服事分享给别人。所以今天早上是你的机会，不管主要你做什么，你都要顺服，主会充满你，远超过以往。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